第八集，艾伦打着手电筒，穿过亮着绿光的灌木丛，他有点不安，仿佛脚下的土地突然消失了。他看了一眼露台，然后缓缓地用手电筒扫过整个温室。屋子里是空的，只有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，几百个零件和一个巨大的箱子。他没发现房屋结构有问题，一切都保持原状。艾伦伸手摸了摸冰凉的白色塑料箱边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如果天气再好点就好了。天气谈不上暖和，但也不算冷，没什么存在感。头上是无色的天空，好像随时要下雨，但怎么都下不起来，就这么大大咧咧地盘踞在上面。压在头顶的黑云到了晚上就像塞在陆地和天空之间的填料，整条街上的房子都闪烁着圣诞灯饰的光芒。难怪人们要把一切能摸到的东西都用亮片和灯泡装饰起来，装饰的像是锃亮的水果。如果不这么做，谁能熬过这整日的昏暗和黑云压境呢？事实上，有些时候真的只是偶然，艾伦会对圣诞节心生抵触。他觉得这个节日就是添置过量的东西，好让人们能够在一月享受丢掉他们的快意。他又摸了摸温室的墙，不，爱丽丝错了，墙上没有裂缝。艾伦抬起头，惊讶地发现一张小脸从威尔的卧室窗口探了出来。他从未见过如此孤寂的脸。晚上并不冷，但艾伦还是颤了颤，把上衣裹紧。下一个瞬间，那张脸消失了。
没声音了，爱丽丝对他喊道。我听见玻璃震了一下，然后就没声音了。我猜是只鸟。
有可能。
艾伦说着，把鞋脱掉，放回鞋架上，光脚穿过温室。爱丽丝跪在一堆螺母和螺钉中间，全神贯注地将其中一个拧到另一个上面。她的化妆包放在一边，没有合起来。她在涨红的脸上补了一层粉底，可她的脸蛋依旧发红。一束拉直的头发也卷曲起来了，正好位于脑后她看不见的地方。艾伦突然感到款款柔情涌上心头。他说，
我到楼上去看威尔了。
他好吗？
睡得可香了。
时钟报响十点的钟声，艾伦蹲在爱丽丝旁边，他有种孩子气的冲动，想握住她的手。他如此熟悉那双手，还目睹了那双手上的皮肤渐渐老去。他目睹了那双手渐渐皱缩，可是在这一刻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钟爱那双手。不过他最后还是拿起一颗钛合金螺钉，专心地将它拧到了一块盖板上。他对着周遭的寂静说，
艾伦，我不知道自己刚才怎么了，竟然说了这么多我们相识那天的胡话，都因为这堆东西。你瞧这些零碎的小玩意儿，又没有说明书。那天我当然是被你吸引了。
我也一样，琳达·施皮尔斯当然比不上你。
他们终于笑了，熟悉而放松的笑声，感觉就像两人坐在了一张舒服的椅子上。
艾伦，要我给你递东西吗？
爱丽丝，你不用给我递东西。
啊，可我喜欢给你递东西。
那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给我一把银子螺丝刀。
当然愿意。
说着他又递过去一把扳手，可艾伦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笑。
爱丽丝，我们有好多故事，你还记得那次我改造厨房给了你一个惊喜吗？
哦，他记起来了，而且发出笑声，确有其事。
他们安静地工作了好几分钟。艾伦知道爱丽丝在想改造厨房的事，因为他不时会发出小小的嗤笑，随后又摇摇头。
接着他说，你能递一把血口镊子过来吗？
你说什么？
在我的化妆包里，我抓不住那些尖尖的零件。艾伦转过头，
你到底在用什么工具？
你出去的时候，我发现你的工具都太大了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于是我拿了自己的化妆包来，瞧，我已经组装了一个脚踏。他举起一个东西，看着像是一块支离破碎的板子。
说明书什么地方教你组装脚踏了？
说明书没教，你应该记得，那上面什么都没说。我们正在组装一辆不知道如何组装的自行车，而手头唯一的一份说明书看起来就像天书。于是我把这块和这块拼在一起就成了。
可他们根本就对不上，能拼在一起是因为你用化妆刷把其中一个强行装到另一个上面了。
我用的是直发板。
我的老天！
爱丽丝扔掉脚踏，转身对着墙壁，她发誓自己听到裂缝里传来了一点风声。顺便告诉你，裂缝越来越严重了，他说。艾伦摇摇头，
那不过是灰泥，
他说。
所有建筑物都会起变化，你看见有缝是因为很久没下雨了。
如果爱丽丝凑上去就能看到裂缝内部，那里面又黑又深。他把指甲卡在最宽的地方，抠下一些像玉米淀粉一样细腻的灰尘和小沙粒。他又感觉到了那种冰冷的空气。不管怎么说，虽然我可能不太擅长 DIY, 可我至少从来没忘给你买圣诞礼物。那句话就像打在艾伦脸上的巴掌。
爱丽丝，那是14年前的事情了，早就过去了。我用改造后的厨房给了你惊喜，我们刚刚还在谈论那件事呢。你说那是你收到过的最棒的圣诞礼物。
我只是好心给你台阶下，我想要香水、高档内衣，想要普通的礼物，而不是花岗岩台面、酒吧腰门。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下厨。
可你每天都在下厨。
那并不意味着我喜欢，我只是厨房的奴隶。
可你忘了14年前你特别抑郁，当时太艰难了。
你想说你忘了给我买圣诞礼物完全是因为我？哦不，他又开始大喊大叫了。艾伦拿起一个钢索注油器，想找东西跟他拼在一起，当然他放眼望去找不到一根钢索。他看了一眼倚在墙边的爱丽丝，她满脸涨红，又有一束头发开始打卷，那儿的确有个裂缝。他现在发现了，可他正在把手指头塞进去，准备将事情弄得更糟。他感到一股怒气，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肠子。他拿起一把锤子，还有几根铁钉。
我应该说的是，我想说的是，一，收起你的异想天开；二，如果你那么孤单，就去找份工作。
光。
你拿到学位后就没工作过。三，你知道每天回家对着一个自以为家务殉道者的妻子是什么感觉吗？
光。
四，顺便告诉你，你根本不会做饭，我花了多少年。
光。
多少年忍受卡在牙缝里的鱼刺，没剔干净的软骨，天天消化不良，你肉都没煮熟，蔬菜全部煮过头。你做的布丁能让人犯心脏病。那年我根本没忘记买礼物这事儿，我只是懒得买。
爱丽丝感觉自己变成了空气，她听得清清楚楚，但还是觉得自己听错了。这不是真心话，对吧？她想扶着墙壁，却又摸到了那条裂缝。她把手指用力插进缝隙里，感受墙体内部的冰冷。裂缝开始抖动延伸，仿佛里面有东西想挤出来。如果他不扶稳墙壁，肯定就要瘫倒在地上了。是真的吗？他问。艾伦哼了一声，又哼了一声。你真的懒得给我买礼物？
下巴颤抖着，他不断做深呼吸，以免自己哭出来。可是，在接下来的一片死寂中，他心里涌出了别的东西。愤怒。他从哪里来？愤怒像冰块一样填满了他，让他感到双臂、双脚和脑袋全都被冻住，成了玻璃。我想要个孩子。
爱丽丝，冷静。
艾伦说。别命令我冷静，爱丽丝说。
你怀不上孩子不是我的错。
哦，哈哈哈。
你什么意思？
爱丽丝也不知道，可是在那一刻，她气到无法思考。我早就该走了，她狠狠地说。那天我装好行李箱，就该一去不回。
你装好行李箱？什么时候？
艾伦已经顾不上拧螺丝，也顾不上把它们拼凑起来，而是扔到一边。我们结婚十周年那天。
你在我们结婚十周年那天装好了行李？可那是你有威尔的前一天。
我知道。他的心跳得飞快，整个人有些眩晕，几乎无法坚持下去了。然而说出这些话，又有一种无上的愉悦，一种解脱，冰冷的足以让人产生灼热的错觉。我曾经想离开你。唯有铁锤的敲击声打破周围的寂静。
那你为什么没走？
我感冒了。艾伦感到喉咙一紧，他几乎无法吞咽。他想怒吼，他本来是要怒吼的。可是他们头顶上的树枝屋顶突然发出了漫长而尖利的呻吟，仿佛身处怒涛之中的木船。